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天使夜未眠。
天使夜未眠，陪你到入眠。亲爱的朋友，我是天天，很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不知道你对于基督徒的印象是什么呢？有一些的朋友啊跟我分享啊，他说他们对基督徒的印象啊有两大方面。一个呢就是常常说感谢主感谢主，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感谢主。第二个呢就是他发现基督徒真的常常祷告，什么事情都可以说那我为你祷告好吗？但是祷告的时候呢好像就对着空气讲话啊，然后自己念念有词，到底是真的灵验还是不灵验呢？不知道你对于祷告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我们今天就要透过夏天来 talk 来聊一聊咯。
觉得无聊吗？
好无聊哦。
觉得烦闷吗？
好烦闷。
那就和夏天一起来 talk。
Hello， 欢迎你来到夏天来 talk，
一起听见好故事，让生活充满新鲜事。Hello， 我是夏天。
嗨，我是天天。夏天好，
耶、yeah, ，新天好。在今天的主题当中呢，我首先想先问天天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开始祷告的呢？第一次的祷告还记得吗？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有朋友跟我分享福音嘛，然后就告诉我说你可以跟耶稣祷告哦。后来我有一次就看到爸爸妈妈在吵架，就很担心他们的婚姻。那以前呢担心就也没用嘛，但是朋友就跟我说你可以祷告哦，所以我的第一次祷告就是为我爸爸妈妈祷告。
哇，
希望他们婚姻和睦。
应该蛮印象深刻的吧？
印象很深刻啊，因为以前从来没有祷告过，或者以前是传统民间信仰，对着某尊神明，然后要对他报上自己的姓名啊、电话、地址啊，
先来个
我们家几个人
自我介绍。
对对对，但是跟上帝祷告好像就完全不是这样子，
是
就感觉完全不一样。
真的真的，像你的就很印象深刻嘛。我自己呢是已经记不得我的第一次祷告到底是什么时候了，因为我从小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跟着主日学老师一起祷告，老师通常就会说老师念一句，你们跟我一起念一句，自然而然呢我就会祷告了。我也不是特别为什么事情而学会祷告，只是老师说怎么祷告我就跟着怎么祷告。其实那个时候不太懂祷告的真谛，所以长大之后呢就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会有一些想象中的祷告，想说祷告好像就是许愿池，因为常常主日学老师或者是爸爸妈妈就会说你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就跟上帝爸爸说，上帝爸爸都会为你成就，他就会听你说。
是，比方说我想要一台手机想要一台电脑，或是我想要怎样怎样怎样，
对，考上很厉害的学校什么之类的。对，就有点像是去求神拜佛的那一种感觉。
像我自己以前也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跟迷思，觉得说上帝应该要垂听我们的每一个祷告，
是
因为上帝是慈爱的嘛，慈爱的他就应该要垂听我们每一个祷告才对。
像天天你有没有听过一些奇葩的祷告啊？什么中乐透啊，
还蛮多的耶。
是齁，
比方说我期待可以中100万，然后之后我会把这个100万呢捐去给弱势团体啊，奉献给教会啊，或者做什么事工啊。但是后来呢这个做这个祷告的朋友他有跟我分享说，他事后想想这种祷告好像有一点不太对那个心态。因为如果今天我想要奉献，我想要帮助别人，我想要分享，就我现在有限的能力我还
是
可以付出。
对啊，
对，
不一定要真的中乐透嘛。
没错，不用等到中乐透你才去付出嘛。
对，而且上帝也看重我们每一个人所付出的，无论大小，上帝会借着你手中所付出的原本很小而已，搞不好他就会变一个很大的啊，也说不定嘛。
然后像我有听过这种啊，我好喜欢某某人呢，我好欣赏他哦，上帝啊求你把他赐给我。我觉得就是他了，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女真命天子，
真的是很许愿的感觉呢。
而且这种祷告真的蛮普遍的。对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明明做了对自己不太健康的事情，好，对自己的身心灵不太健康的事情，但是你还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保守我的身体健康。
你说什么熬夜之类的吗？
对啊，或者说比方说像吃那个什么油炸的食物，
垃圾食物，
主啊，求你洁净这个垃圾食物，让我吃下去得益处。所以像我自己在吃麦当劳的时候，偶尔就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呢，又跟上帝说，主啊，我要认罪悔改，我应该要好好节制饮食才对。对于祷告的迷思啊，或者是一些可能错误的期待啊，我觉得其实蛮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可能我们自己很习惯这样祷告了，却没有察觉。
对对对，
那每一个人对于祷告的想法又不一样，
是，
所以我们应该要来看一下，那到底圣经当中是怎么谈祷告这件事情的呢？
像我自己很喜欢有一节经文是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还有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个好像看起来也像是在许愿，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带着信心还有盼望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求，然后跟他祷告跟倾诉。上帝看的其实是我们内心的那个态度，我相信上帝就会在这当中是祝福你的。
我也很喜欢圣经中的罗马书12章12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然后祷告要恒切。那这个恒切，他用这个恒就是持之以恒。我们常常祷告就是三分钟热度，
真的真的，
而且有时候也还蛮随便的，就给他祷告一下。祷告的态度很重要，祷告要恒切。我们真的很重视我们所祷告的这个事情吗？比方说我们的课业啊，我们的事业，或是我们的家庭，或者人际关系，或者我们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寻求未来的人生方向，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那我们这个祷告有恒切吗？
有没有持之以恒？
对，这个态度还蛮重要的。
真的真的。但还有一种祷告其实是蛮难的，但是对我们的生命是很有帮助的。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哇，这真的很不容易耶。
对啊，要恨他都来不及了，还要为他祷告。
对啊，
什么吗？
但是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很棒的祷告呢？
其实要恨一个人讨厌一个人非常的简单，可是就会在这当中夹带着很不好的情绪。如果真正的要得释放，唯一能做的就是你要原谅饶恕这一个人，但是原谅跟饶恕非常的难啊，所以我们只能来到上帝面前流泪祷告，跟上帝说，我想要原谅这个人，可是真的太难了，可是我又想要得释放跟得到自由，所以求上帝帮助我可以为这个人来祷告，也让我自己得释放。
真的耶。像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在婚姻当中受到家暴的一个妈妈，然后刚开始面对家暴她的丈夫呢，她就非常的痛苦，对她有非常多的怨恨。
是，
可是当她开始来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就给她这样的一个经文，就是说，其实你有为你的丈夫祷告，然后她就在祷告里面就看见，哇，她的丈夫的心灵其实也很破碎，就她的丈夫出生在一个破碎的原生家庭，所以她不知道爱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当然没有办法好好的爱她，照顾她，做她的好丈夫。所以她就觉得很奇妙，当她开始祷告的时候，他就能够经历到为什么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然后他原本怨恨丈夫的心呢，就得到很大的释放。
那很多人就会想说，你们都说上帝知道我们一切的处境啊，那为什么到底还要祷告呢？既然上帝都知道的话，对不对？天天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
会啊，我以前也会这么觉得，因为当我认识上帝之后呢，我自己的体会是，他跟我过去所认识跟接触的传统民间信仰的神明的 label 是不一样的。
是，
因为我跟上帝祷告不用报上我的姓名电话跟地址。而且上帝是创造我们的上帝嘛，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既然上帝都对我这个人了落指掌了，我心里面想到的，甚至我还没想到他都知道了，那我干嘛还祷告啊？
对啊，
也会有这个疑惑在。
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也是对此蛮有疑惑的吧。
对啊，
其实一开始我也跟天天你一样有这种想法，觉得反正上帝都知道嘛，没关系啦，不用多说什么了。其实透过祷告，上帝他会把 话语赐给你，还有从他来的安慰加给你，并且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有一个更稳固的信心，可以更扩张修剪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好像更上一层楼。
哇，还可以修剪生命哦，为什么呢？夏天怎么体会到的？
像我们其实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也不完全的人，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做到好，会有出错啊，犯错的时候。
对，
但是我们不要让这个错呢一错再错，我们要在这个错上面去得到一个恢复跟修正。
所以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也会很神奇的，你就发现上帝好像就透过你自己的祷告，然后引导你更多的反复的思想，然后也会帮助你去查验到某些你可能不知道的黑暗的角落。
对对对对对，然后可以更深的去认识跟了解自己，发觉自己其实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以前都没有发现。
对啊，像我就很常听到一些太太啊就分享说，以前他们都觉得丈夫啊很软弱无能啊，觉得很受不了老公那副死德性，结果开始为老公祷告啊，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就发现说自己实在太女汉子了就想要控制先生啊，所以就发现说自己的一些问题也要改变跟调整。
对，
然后我觉得还有祷告很棒的就是说可以了解上帝的心意，可能我们对于上帝的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既定的想法，
对对对，
甚至是刻板印象，其实没有这么的认识跟了解，透过祷告的时候就可以更了解，而且还可以学习等候神，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引导跟安排。所以鼓励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多多的祷告哦。那圣经里面也这样提醒我们说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对，
常常的祷告，什么事情都可以祷告，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都可以祷告。像我有朋友说，有一次他便秘啊，在马桶上就肚子很痛，然后就开始呼求主名，
说要通畅之类的吗？
对，主啊，赶快来拯救我的肠胃这样子。然后后来真的就通了就很神奇。
鼓励听众朋友真的可以常常来跟他倾诉你心中当中的情绪，什么都可以讲，因为他是那一位无限的上帝。
那如果你在祷告当中有什么样的体会跟经历，也欢迎你可以来信跟我们分享。
最后呢，要为你来播放这一首歌，其实也是就本人我唱的一首诗歌，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叫做《有人在为你祷告》。
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咯，谢谢夏天，
谢谢，
也谢谢你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参与，我们下回空中再见了，拜拜，
拜拜。
是否你